最近看了这么一句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世界从来不给人设限，限制人的是自己的格局。你好，我是罗阳，罗马的罗，海洋的洋，欢迎打开罗阳的秘制鸡汤。那么，如何提升自己的格局呢？以下这七个坏习惯，你一定要改掉。坏习惯一，爱计较小事儿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，人们对小事儿的过分敏感和对大事儿的麻木不仁是一种奇怪的颠倒。仔细想想，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？总是在小事儿上消耗心力，遇到烂事儿，非要追上去讨个说法，别人说了句难听话，就在心里琢磨好几天。这些琐碎的麻烦本来无关紧要，但我们的过度反应会把自己消耗得精疲力尽。正如余秋雨说的，人的生命格局一大，就不会在琐碎装饰上呈现。真正大格局的人往往不会在小事上计较，不是没脾气，而是算懂了人生这笔账。我的时间，我的心情，我的健康，远比烂人烂事儿要值钱。坏习惯二，见不得别人好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，嫉妒不是来自他人的优秀，而是源于自我的缺惨。嫉妒并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好，却是对自己的最残忍的惩罚。承认别人优秀，才是一个人走向优秀的开始。一位听众跟我分享过他的转变啊，以前他看到身边人升职加薪、买房买车，他都会下意识的酸。后来他想，与其嫉妒别人，不如琢磨别人是怎么做到的。他去请教事业有成的朋友，对方坦言每周都会做工作复盘，他照做，不久后自己也成功升职加薪了。所以，你的活法就是你的格局。当你放大格局，就会懂得把心态从他凭什么有切换到我怎么有。当你生活心力，就会全力以赴地经营自己，将你的天赋放大到极致。坏习惯三，只看眼前的利益。在网上有一个高赞的问题啊，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有人回答说，目光短浅却沾沾自喜。哈佛家训中有一则小故事，小伙子亨利出身贫困，却喜欢橄榄球，也很有天赋，教练非常看好他。朋友见他球色出气，便介绍亨利去打零工补贴生活，一小时能挣$3左右。教练得知之后呢，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，今后你将有一生的时间来工作，但是你能够参加比赛的日子能有几天呢？难道一个梦想的价格就值一小时$3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之后亨利断了打零工的念头，全身心投入到了训练之中。后来凭借出色成绩，他成为了耀眼的球星。人生是一场长跑，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，把目光投向未来，才能赢得命运的馈赠。你若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一件事儿，不妨呢，给自己试一试3-10的法则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判断一件事儿，不妨尝试3-10的法则。做一件事儿之前，问自己10小时后、10个月后、10年后会怎么看待这事儿。把时间长度拉长，你将会得出更准确的答案。坏习惯四，充满负能量。美国作家鲍尔所著的《不抱怨的世界》里有一个名词叫抱怨轮回，越是喜欢抱怨，越容易招惹烂事，然后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。吸引力法则呢，也有一个类似的观点，就是你关注什么就会吸引什么。你成天把抱怨的话挂在嘴边，那么这些负能量就会赶走本来属于你的好运。而格局大的人早就戒掉了受害者思维，不把人生的不如意归咎于外界， 他们懂得向内反省，向上生长，他们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。正如俞敏洪所说，一定要有一种胸怀，就是坦然地接受世界送到你面前的一切苦难、不幸、失败、挫折。不光是接受苦难，而是要化苦难为生命中的一个有机部分，促使自己成长。坏习惯五，喜欢和人争高低。生活中有一群人胜负欲很强，什么事儿都想压别人一头。这种人把生活当战场，处处与人打擂台，结果输了格局，输了人缘。而真正大格局的人呢，如水般不争不比，懂得成全他人。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1947年，戏曲家程砚秋来到上海演出，恰巧定下的演出日期也是梅兰芳公演的日子。别人都以为这两位大家要打擂台争个高低，没想到梅兰芳却主动推迟了自己的演出日期。有人问他，以您的实力地位，那天肯定能够轻松盖过程砚秋，为何要让他呢？梅兰芳解释说，程老板来上海的首次演出，肯定要博个开门红，咱们不要抢风头。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真正有大格局的人会收起胜负欲，懂得主动善待他人。人都是相互的，成全他人呢，也是成全自己。坏习惯六，沉溺过去，不肯翻篇。在特殊年代，季羡林曾经被他的学生伤害，被平反之后，他重新回到北大任教。那个伤害他的学生写了一本书，厚着脸皮去找季羡林提名推荐，他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，没想到季羡林竟一口答应了。他羞愧难当，主动给季羡林道歉。季先生大气地说，过去之事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也正是这种懂得翻篇的格局，让季先生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了学术上，有了更大的成就。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话，总是抓着过去的事儿不放，对那些受过的委屈伤害耿耿于怀，以及在那些根本没法改变的人和事儿上无谓的消耗自己，你的人生就会陷入到死循环，会对任何事儿提不起兴趣，没办法再投入新的开始。坏习惯七，眼界狭窄，自视甚高。看过一句话，眼界不一样，看到的事自然不一样。山脚与山顶永远是两种风景，站在山脚永远也体会不到一览众山小的磅礴与震撼。著名书法家柳公权7岁时便精通楷书，他十分得意，经常把作品挂在门前炫耀。直到有天，一位外乡客对他的书法摇头说，字虽秀气，但笔锋太薄，像豆腐一样松垮，我们镇上有人用脚写的字也比这个好上许多。柳公权听后十分恼怒，连夜赶到外乡人所说的小镇，亲眼见到了用脚趾夹着毛笔写字的残疾人。从此柳公权游历四方学习书法，他因此成了真正的书法大家。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隧道视野效应，当一个人身处隧道，就只能看见前后狭窄的空间，认知水平和境界也会因此受限。多读书，多旅行，多接触比你格局大的人，以开放的姿态去探索，你将能拥抱更大的世界。很喜欢一句话，养成大格局，才能过好小日子。从小格局走向大格局，当然从来不是一夜间的脱胎换骨，而是在无数个快要崩溃的瞬间，选择对抗自己的坏习惯，换一种方式去应对生活给出的难题。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看见更辽阔的风景和更好的自己。和你共勉。 嘿，你好，我是罗阳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吗？如果想找到我，跟我聊天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罗阳，我的名字，就能够找到我。在公众号的页面下方呢，会有我的联系方式，通过扫码即可添加我为微信好友。如果还是习惯性的在其他平台进行收听的话，那么也麻烦你在节目的评论区评论留言点赞分享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祝你晚安，好梦。